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3年2月24日星期五。今天这个日子呢，如果关心国际政治的话，大家知道啊，正好是乌俄战争开始了一周年。所以呢，从昨天到今天，整个国际社会呢都有相当多的一些动作、声明、回忆，以及呢一些立场的宣言。今天呢比较大的事情，一个呢是在昨天联合国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呢以141票绝对压倒的这种多数呢，是要求俄罗斯呢要立即撤军。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今天中共方面发表了他们自己的和平的关于乌克兰的叫做政治调节和平的立场哈，一些政策12条，但是这个12条呢直接遭到了多个国家包括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种可以说是嗤之以鼻。那么一年以后呢，整个国际形势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哈，这是今天的这个日子。一会儿呢高杰会给大家呢去讲一讲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美国今天呢也出重手，再次呢对俄罗斯一些支持俄罗斯的相关的国家和企业呢进行了制裁，其中也包括中共等一些国家。我们今天呢还有几个是，这是第一个啊，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呢是比较大的数据。我们在昨天一直给大家预告的就是美国经济方面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啊到底怎么样，这是联储呢观察的一个首要观察目标哈。那么今天这个指数出来了都是火爆，远超过预期，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美国的整个的股指呢市场也是大跌的。所以今天高杰呢第一部分呢将请到多元投资理财顾问 Rex 周威宇先生呢和我们一起啊去分享一下，分析一下这个数字，以及呢接下来啊对整个市场带来的一些影响以及走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欢迎打电话上来和 Rex 呢一起去讨论，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那么后半段呢高杰也会请 Max 啊我们一起呢去 review 一下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些企业的消息和一些个股的情况。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我们的第一部分的节目。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也可以往这个电话上呢去送您送这个手机的短信哈，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今天的市场的动态。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了，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整个的市场哈。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几乎是开盘就开始走跌呀，然后呢几大股指全部是收跌，道琼呢是跌了1.02%，收报32816.92，纳斯达克呢跌1.69%，收报11394.94，标普500呢今天是跌了1.05%，收报3970.04哈，跌下了这个4000的关卡。费半呢今天也跌了1.8%，收报2935.11。今天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经济数据了。今天早上8:30哈，美国公布了一月的 PCE 的这个指数。好，那 Rex 跟我们来详细的分析一下哈，这些指数呢我看到呢都比预期的要高，而且还高了不少。
对，那个元月这个 PCE 呢这个月增了 0.6% 啊，高于预期的这个 0.2%， 那么它的年增率也来到 5.4%， 那这个数字不止高于预期的 5%， 甚至比上个月的 5.3% 来得高啊。那这个核心 PCE 啊，就是扣掉能源跟食物价格的这个核心 PCE 呢，它的月增是 0.6%， 也高于预期的 0.4%， 那么年增率也来到 4.7%， 那么也是高于预期的 4.3%， 甚至高过12月的 4.6%。 也就是说这个 PC 我们已经知道说之前公布这个 CPI 啊还有这个 PPI 都已经高于预期，可是这个数字呢不只是高于预期，甚至比上个月还要高，也就是说我们的通货膨胀呢是不降，所以加上这个之前公布的数字跟这次数字还有这个多位联储官员的谈话，现在市场预期这个联储局啊是应该会在至少在加息3码哈，也就是说从这个终端利率呢应该会高来到这个至少 5.25% 到 5.5% 哈，就是会比这个联储局在去年底啊公布的这个预估值还要来得高出1码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所有的这个啊这个譬如说像债券市所有的债券殖利率哦，那譬如说以债券十年期债券殖利率来讲的话，那么也在持续的走高，现在已经来到 3.95% 了，接近逼近这个 4% 的水平哈。然后呢这个两年期的这个在 债券殖利率也来到了 4.78%， 那么一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呢也来到 5% 了，这个超过 5% 意思就是说它预期大家呢市场上预期在一年后我们现在的利率水平还是在 5%、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利率大家的预期呢是叫做higher and longer， 就是说比较更高然后时间更长、哦、所以这造成了这个股市的一个压力，所以所有三大股市基本上都是下跌的。
对，这个数字呢大家都是预测着这个联储的一些政策了哈。那我们大家都在关注着，那现在今天联储的一些官员呢都在讲话了。你像什么鹰派的这个布拉德呀，他们就讲到像这个克里夫兰的这个联准总裁叫做梅斯特，他呢也是在说啊，说利率需要继续走高才能让通胀回到可接受的水平。啊，布拉德呢今天很有意思啊，他是个鹰王啊，他一直说呢应该增加这个0.5个基点，然后呢他今天他怎么会说，他说央行升息不会使经济陷入衰退，经济软着陆是可行的。但是呢我也看到呢今天就是五位华尔街的经济学家和学者，他们今天在纽约举行的会议上呢发表了一篇论文，他这个论文呢就是对美联储啊在去通胀刚抬头的时候啊的这种政策反应之慢呢提出了批评。然后呢他们这个论文分析说，美联储官员需要把利率上调高达6.5%啊，这样的话呢才可能遏制住现在的这个通货膨胀。那他呢也在讲到就是这种怎么讲，就是现在呢你必须保持这样的一个严格的这样一个政策才能压下这个通胀。那我的问题哈就是现在呢联储给我们从公布的会议决策记录看，有点鹰中待鸽哈，基本上还是0.25三个月，那么给我们的感觉就好像说哦我会高我也会长，但是呢我不是很高我也不是很低，有点不死不活不上不下的这种感觉。那您觉得哈这样的一个政策对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通常大家会觉得你干脆一把就跌到底下然后我就反弹了，它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对市场会有什么样的作用？
对，我在之前的节目有提到过，我们现在的这个利率水平啊是在一个尴尬的位置哈，因为我们现在呢联储的利率是在 4.5% 到 4.75% 之间哈，我们就下元来看是 4.5%， 可是我们刚才才报的这个 Core PC 啊是 4.7% 哈，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利率水平还低于这个 Core PC 的数字。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猜测，我个人是认为说这个利率的水平至少要高过这个 Core PC， 也就是说你至少升过了一两码以后，比如说到我们现在利率升到 5%， 然后我们 Core PC 在 4.7% 的话，那这样的话至少这个利率水准叫做就是一个不是一个负值啊，就是实质利率至少不是负的啊，至少是正啊，至少要达到这个水平。因为如果是负利率的情形下呢，就表示说我们其实是有利于借贷者啊，等于是借钱的人比较有利，我借钱然后拿去花，然后事实上是会比，因为物价水准更高嘛，所以我是借钱然后去花是比较有利的。但是你的实质利率如果可以转正的话，这情形就不一样哈。实质利率转正，那你每一分钱每一个借的钱都是有成本的。所以我觉得不管现在市场怎么去推估它，我个人是认为说它这个利率水平呢至少要超过这 Core PC 的水准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至少加个两码啊，这样才有机会可以把这个通膨压下来。
对呀、啊、所以呢这就是我想跟你进一步讨论的哈、啊、那就会那这样的他现在还是这种不那么强，完了呢我还长着嘴上说我要如何如何，这是否会让这个美国的通胀形成一种顽固性的通胀？我今天我看到呢加拿大就有一个数据哈、啊、那他呢就显示说哎通胀的速度降下来了，但是物价的价格却不会降下去了，回不去了。我们以前也在民间啊，大家就在讲，哎呀，涨起来了，这个钱呢就回不去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那是否会造成美国也成为这样的一种顽固性的一个通胀？当然，我知道这是一个宏观经济学了，可是我还是想跟您去讨论一下哈。我也个人持同样的一个看法，就是你现在你勒这个野马的速度力度不够啊，你这个速度赶不上它的涨的这个速度，那怎么可以呢？所以你怎么看哈、啊、就是我刚才所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要这样的话是否也会对这个市场呢造成更大的一个痛苦，那么没有办法得到立即的反弹，这种不死不活的状态我看到今天就有 分析师认为今年的这个股票啊，利好已尽啊，净空。那今年下半年甚至这个通胀到明年都会要这么持续下去，您怎么看？
对，我觉得我在之前节目也提过，其实我现在的观察比较不是啊，那个就升息已经，就升息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定案，就是它会持续升息。但是什么时候结束？其实最重要的观察其实是要回到就业市场，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问题啊，就是主要还是因为就业市场太过的啊这个紧俏啊，我们的失业率还在 3.4% 啊，是50年来最低的水平。然后这个 job opening 啊，这个工作职缺呢也高达1100万个哈，所以像在这种情况下，然后你又看到每周这个那个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呢也低于20万，这都表示这个就业市场还是非常的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经济基本上是不会出现衰退。那么在这样没有出现衰退的情况下呢，那当然只能利率表示经济是承受得了这个持续的升息啊。那所以这个为什么联储局也敢继续的升息啊？那就是因为目前的经济看起来承受得了。其实他们就是得要升到一个状况，让通膨能够压得下来，然后看到就业市场有所松动啊。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先看到就业市场有所松动是比较重要的，这样才会看到利率停下来。这个是前后顺序必须要了解。
所以呢对这个市场的影响能不能跟我们来做一下分析？那如果到今天这个样子的话，那么市场接下来的走向将会是怎么样呢？比如说啊，就如果这个工作还是这么紧俏的话，那么利率呢也是不断的上涨，还有一种可能，哎，那可能是工作呢有可能啊开始失业率开始增长了，这又会是怎么样？您是否同意布莱德说的这个，哎，它可能是软着陆，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大吗？
对，现在的就是说至少在这个现在的经济环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至少我们就业是不错的齁。那也就是因为就业不错，所以使得我们的个人消费啊它还可以保持持续的增长齁。像包括今天公布的这个个人消费支出啊增长啊是 1.8%、比上个月增加 1.8%, 那么超过预期的 1.4%。啊，也比12月前值啊要大很好啊，是2021年3月以来的最大增幅。那这个个人支出消费的支出啊的增加，跟上次看到的这个零售销售数字啊也成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也是一样的啊，表示现在的消费的市场还在持续的消费。不过我们必须要比较注意的，就是说我发现说个人收入啊其实它的增长是比较慢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消费是有一点点在透支的状态啊，等于是我们是用了我们可能负债的举债啊或者这种方式啊来持续的支持我们的消费。但是这个就是反过来刚才我提到的，那如果在举债的状况下，因为你现在实质利率还是负的嘛，所以对举债的人上次是有利的啊，所以必须要等到利率到实质利率变成正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去举债了，那才会把整个的这个消费经济有所抑制下。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快接近那个临界点了哈，但是还没有到，所以就希望说，当然有经这个官员们很多也都会说，那这快一点，我们就直接加快一点好了啊。但是这加快一点就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太猛哈，让整个经济直接就冷却下来，这样也是实质上不好的。那么对金融市场来讲，其实我从长期来看，股市是比较怕经济衰退，并不是怕加息。所以其实不要有经济衰退是比较好。那如果说不得已非有经济衰退的话，那可能股市的就是说也包括所有上市公司的盈余呢可能都要受损啊。那可能对股价也不会是有好的支撑。
那包括这个能源和黄金呢，我们看到今天这个黄金哈本周之内都是收跌的。您觉得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哈，对这两块的市场您怎么看？
对，我还是提到说像黄金基本上还是跟着美元指数啊，所以美元指数这段时间就是因为升息的这个终端利率开始往上调了，所以美元也从这个原来的低档呢开始往上攀升啊，那所以看到黄金的价格就是呈一个反向的走势，所以基本上这两个是一个直接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情形啊，那所以这不是太意外，就还是回到大家对这个联储局升息啊终端利率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影响。
那最后呢也想问一个问题呢，就是对一些投资啊一些散户者来讲呢，现在这个时候包括下一周啊大家应该关注的一些的指标或者是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有哪些呢？
对，下个礼拜的话，我们有非常多的经济数据啊，都会出来哈，其中包括非常重要的刚才的这个就业报告啊，下周五哈是最重要的，就业报告就会有这个非农就业人的那个非农就业人数，还有这个失业率这个报告会是在这个周五哈，所以下周五应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天。那么在它提前一天呢，周四也会有这个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哦。刚才我提过说现在最近几周呢都是在这个20万以下啊，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慢慢看到这个20万以上的数字。那在周三的话则有这个 ISM 的这个指数啊，就是采购经理的指数。目前这个指数呢是在这个50以下啊，所以这个很奇怪，就是说我们的消费和各方面经济都还是正的，但是在以这个工业来看啊，这个就是采购经理是代表的是工业啊，基本上它已经是在50以下，也就是它基本上在工业生产这商家来讲的话基本上是已经比较吃不消了，对这个这些经济的减缓还有这个通货膨胀的压力已经让他们对未来感到比较忧心。不过在消费者这个层面呢是还没有出现松动的。
嗯。好的，那谢谢 Rex 的分析哈，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没有这个热线没有问题的话，那我的问题可就到这儿了啊。热线的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谢谢 Rex。
谢谢。
新房上市，硅谷中心 Mountain View 山景城新建联排别墅，地理位置优越，小区景观优美，户型多样，三房三浴，四房四浴，五房五浴，拥有独立院和前厅，每个房间独立空调、新风系统、节能热泵热水器，每户两个停车位，电梯门控、电车充电站和私人储藏室，外加客人停车位和带监控的门禁系统，保证您包裹和邮件安全抵送大厅。投资自居都是理想的选择，欢迎来电咨询408-221-3521，408-221-3521。
经济跌宕起伏，房市变幻莫测，买房卖房都需要掌握好 timing。 Jerry 张不仅是经验丰富的地产经纪，还是宏观经济分析师，他扎实的学术功底能够准确预测经济趋势，为您的投资提供有力参考。买卖房子遇到难题或者犹豫不决，请找 Jerry 张，想要买的低卖的高也请找 Jerry 张，408-480-5950，408-480-5950。
如果您近期想卖车，或者已经收到了 DNV 要求做 SMOG 的通知，请来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轿车检测费仅39.95元，皮卡及卡车49.95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号高速出口，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408-565-5605。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7点到8点的财经频道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3年2月24号。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哈，一年前的今天呢，俄罗斯正式呢对乌克兰开火，直这一场战争呢到今天哈，整整是持续了365天。所以我刚才就在讲了啊，整个的这一年呢，整个世界格局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包括呢就在昨天晚上，联合国大会呢是以141票哈去对，7票反对，同时呢31票弃权，以这样的一个方式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个决议呢就是要求俄罗斯呢立即撤军，实现了乌克兰的持久和平。联合国一共是193个成员国，我们看到的这个比例啊，141比7啊，32票弃权，这样的一个比例是压倒性的。那么只有7票，那这都是俄罗斯的小兄弟了。那么其中呢弃票的有呢中共啊、印度啊、巴基斯坦等等啊，也不敢在这里边投下 反对票。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日子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令人值得去聊一聊的日子啊。那这个呢，其实在包括在未来的一年，包括呢整个我们美国啊，就是整个带来的一些经济上的这些影响，这乌克兰战争其实都带来一些重大的影响啊。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联合国的这个决议呢，我在这高姐给大家回忆一下哈，就是在70多年前了，1950年中共呢是出兵北朝鲜啊，那个时候呢距今已经是70多年了。当时呢联合国呢就是哈，在1951年的时候，他先后两次呢都出了类似的决议啊。当时呢在中国大陆，中共给我们的教育呢就是抗美援朝保家爱国嘛，可是呢事实上却不是那样的一回事儿哈。那当时呢在1951年的时候，联合国呢是先后两次都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议啊。像1951年的2月联合国呢是以44票赞成、7票反对、9票弃权通过的这个一项法案，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干涉朝鲜的提案》。这个提案呢，就是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通过直接援助以协助侵略朝鲜之人，并针对在朝鲜的联合国军采取敌对行动，该政府实际上已经在朝鲜从事侵略啊。这个呢就等于说直接定义了中共当时所采取的行动呢是侵略战争，不是他在国内所宣传的这种保家爱国的一个战争，也是呢当时啊联合国只有把中共啊所采取的这个行动唯一的一个国家定为呢侵略啊侵略者。之后呢，在当年的5月18号又通过了一个叫做应付朝鲜侵略事件的其他的办法的决议，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北朝鲜实行禁运。这个决议呢就宣布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北朝鲜当局呢去统治的地域实行禁运军械、弹药、军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之运输器材，以及可以制造的可以用以制造军械、弹药、军用品之物资。之后啊，这一场的制裁和对中共以及北朝鲜的这一场全世界的制裁和围剿呢，持续了呢20多年的时间。也这是20多年时间，恰恰呢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整个的世界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共完全被排除在西方世界，也恰恰是大部分的发达国家之外了。当时呢，他们那20多年干嘛？只能是进一步依靠苏联的支持。也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我们知道哈，就是整个的中国的人民的日子是越来越苦。相反呢，我们知道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德国包括日本呢，最后都成为世界上发达的国家。这个历史的时间一直持续了1970年代啊，1970年代中美又重新建交，中国呢开始了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才开始有了起色。所以呢，如果不是哈，就是当时呢朝鲜战争爆发，如果不是呢中共出兵朝鲜哈，被联合国制裁的话，可能呢中国人民那个时候的日子和现在完全就是不一样了。那结果呢，我们看到当年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再看到呢，这个改革开放从80年代到现在开始呢，也不过短短的30-40年的时间。于是呢，现在又开始了，这回不叫抗美援朝了，现在是抗美援俄了啊。那么这个援俄结果呢又造成了同样的这个局面。我们看到呢，这一次联合国定义呢俄罗斯是侵略战争，然后呢你虽然不是针对中共，可是你中共又要去，习近平又要访问俄罗斯啊，又要这个那个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今天美国再一次呢也祭出了一个重磅啊，历史啊就似乎30年河东30年河西，真的是一种轮回似的啊。今天我们就看到呢，基本上哈，美国方面已经祭出了一些制裁啊，包括呢对俄罗斯、对白俄罗斯，包括呢对中共的一些企业都同时哈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重磅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包括呢美国在昨天也都是不断的呢在画出这样的一些警戒线和红线啊，提醒中共不能给俄罗斯提供这种致命性的武器。但是今天的德国的 明镜报，他呢就透露出来消息说，在现在呢，中方和俄方正在接洽，可能呢需要一个叫做果冻公司哈，提供给俄罗斯一种100架无人机。那么这个呢，很可能就是一种致命性的武器。那么此前呢，美国、北约等等都已经发布了非常重要的声明，这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啊！今天呢，中共方面呢也有意思，他发布了一个叫做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那这里边呢，他提出了12条主张哈。那么所有的这些主张呢，今天几乎全部被北约、美国和欧盟呢纷纷去质疑他这件事情。乌克兰的总统呢对此呢则是表示，他说你说的再好听，你没有实质的细节啊，内容空洞，没有实际的行动也没有用。同时呢，他说你不提乌克兰的领土完整的话，其他都是废话。那俄罗斯说呢，哎，这是他们中方自己的立场，也没有去买他的账。那同时呢，北约啊，包括美国，那都已经就很冷淡的哈，就是很尖锐的就指出说，你不可能一边去不谴责对方的侵略，一边还要去换取和平。那么今天呢，布林肯呢再次警告说，情报显示中共正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弹药和武器等致命性的援助哈，其中似乎还有要有火炮等等。那布林肯呢就在说，他说如果中共能够对他们这12条里边第一条尊重各国主权是认真的话，那么这场战争明天就可能结束啊，等等。包括呢，我们看到这个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他也说，中方分享的不是一个和平的计划，而是一些原则。中共已经非常明确的站了一边，与俄罗斯签署了无限期友好协议，所以他表明了具体的立场。我德国的肖尔茨在昨天他就讲啊，不要对中共抱有任何的期望啊。我们就看到呢，基本上哈，今天这个消息呢是蛮大的，因为大家都在看他到底推出了一个什么和平的条约。结果呢，这12条呢几乎都是空洞无物的。此前呢说习近平可能会对此啊去做出他的这样的一个宣读，结果呢他也没有做啊，直接呢只不过是挂到了官网上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的这个事情呢，在地缘政治当中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事件。我们也回顾一下整个的过去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啊，包括我们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哈，到底它给整个的世界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就光是从我们是财经节目，我们光是从一个经济的这个角度上，你都能够看到哈，其实一个局部的战争已经呢对这个世界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你比如说在这个一年当中，乌克兰和俄罗斯因为是整个世界上连粮食生产的大国啊，它其实生产也是出口大国，被称作世界面包篮。那么他们两个国家生产的谷物、葵花油都各占全球产量的30%，葵花油占45%。那么战争爆发之后呢，国际粮食的产量是大减，再加上呢这个黑海贸易出口中断，导致呢食品价格呢整个是飞升的，多个西方国家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哈，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上涨的能源的还有投入的成本，极端的天气，强劲的粮食需求都加重了市场的压力。在去年整个一年，五个主要的食品指数中的4个，谷类、肉类、乳制品和植物油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的水平。我们美国都知道，在去年6月份，美国消费者的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了9.1%，创下了1981年以来的峰值。其中的汽油、食品价格、住房都涨幅非常的大，汽油的价格同比飙升了60%，食品的价格呢同比上涨了10.4%，是40年以来的高点。当然了，这个数字呢不是说100%全部都是俄罗斯战争所引起的，但是呢它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哈。以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在这一轮战争开始之前，美国的通胀已经开始起来了，是因为美国自己内部的一些政策对石油这种限制哈，这才导致了能源不断的在涨，加上战争的这个因素。所以我们就知道呢，光是苏联，光是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一个局部战争，对世界已经造成如此重大的这样的影响。那相反，如果是中共现在真的公开啊，跨过红线站到了俄罗斯的这一边，中共以这种最大的世界工厂之称的和世界多个国家都有深度的这种贸易联系的 的话，将给整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就可想而知。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在美国方面一方面不断的呢，像耶伦哈他们一方面警告中共，一方面也不断的说，哦，我们愿意跟你们去做这种贸易的恢复和往来，可以说呀，就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啊，不愿意把这个事情呢走到极端。但是我们看到呢，中共哈把这个事情呢是走到了越来越把它明面化了，这是今天一个比较重大的地缘政治的影响啊。这是我在这跟大家呢去说一下。今天呢还有一些消息呢也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那么我们今天就光是一些企业啊等等的一些的消息哈，也都值得我们去了解的。我们像今天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些经济数据呢，在这里再跟大家去提一下。一个呢就是美国房地产的先行的指标是新屋销售哈。新屋销售呢今天是商务部公布的一个数据，一月份新屋销售意外啊也是好于预期的，达到一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作为房地产市场的领先指标啊，楼市是经过了一年低迷之后呢，现在有一定程度的企稳哈。一月份新屋销售是67万，预期值是62万户，12月的前值呢是62.5万户，新屋销售的环比增加了7.2%，预期值呢是0.7，12月呢前值是增加2.3%哈，所以我们看到一月份销售非常之强劲哈，它的主要原因是说受南部地区的购买推动的。新屋销售的中位价格呢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7%，现在是44.7万左右。这是从2020年8月以来首次哈同比下跌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本周今天这周早些时候的时候，是美国二手房啊成屋销售啊，这个统计数据呢占整个销售房屋市场数据的90%。那么这个也显示成屋销售呢环比哈连续12个月下跌，销售量呢也跌到了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下滑速度有所放缓，成屋售价的中位数较同年期上涨了1.3%，房价呢同比的涨幅创下了2012年2月以来的最小哈。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的几个比较主要的数据哈。我刚才在说一下哈，就是今天呢有一个个股的等等其他的方面的消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明天早上东部时间的8点钟大概是哈，股神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他们这个公司呢将公布他们的报告，这个报告呢将会是给股东的一个股东信，这个呢被叫做投资界的圣经啊，大家都要去看到底呢股神巴菲特会怎么看待目前的这个市场啊经济啊等等啊，这里边呢有非常大的一些看点，就像以前的这个 13F 的这个报告一样，都会对这个市场啊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和动作，所以呢这些都是明天关注的一些焦点。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就要去请 Max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些个股的情况和一些具体的企业的消息。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Sherwin Wang 是 Ameripress Financial 的副总裁，20年的财务规划经验让他总结出没有完美的规划，只有最适合的取舍。 Sherwin 擅长设计理财方案，分析理财产品优缺点，帮助客户在投资市场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累积资产。客户给他的服务评价都是5星。Sherwin王电话4089632382，4089632382。
妈妈，练功打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法轮功5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
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去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 Milpitas 市图书馆每周三下午2点到4点的法轮功义务教功班，咨询电话408-780-5929 408-780-5929。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7点到8点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 275-1628。接下来的时间呢，高杰邀请的是 Max 哈，我们看一些企业以及个股的一些情况。 Max 你好。
高杰你好。
Max 请把你的麦克风调整一下好不好，声音太小了，听众呢听起来会非常的痛苦。近一点哈。好的，那我们来进一下今天的这些个股呢，已经连续2天了我们都没有给大家分析。这2天美国呢刮大风哈，然后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直接有旁边的一个电线杆都被树给砸倒了，很惨的。然后呢当时整个这一片全部都断电了，不仅是我们这边，几乎湾区啊有多个地方啊 PG&E 呢都不断的去抢修。我们呢只能保证把节目呢给大家送出去，我就没有办法呢请Max 现场给大家分析了。所以呢在这儿啊，如果大家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今天美国的市场呢，成交冠军仍然是特斯拉哈。那特斯拉呢，今天是收跌的，跌了2.57%。今天呢，它的价格现在是196.88哈，成交量还是276.8亿美元。他呢是很有意思啊，我们知道就是那位女巴菲特啊，那位女股神吧。那么一段时间去年他因为做的不好啊，资金有所流出，但是呢今年啊他的布局啊方舟啊已经是赚的钵满瓢满的，其中呢就是他大举压住了特斯拉。那么他呢在周三的一次网络研讨会上哈，他再一次呢替特斯拉站台，他说呢特斯拉将成为电动车市场的领导者，因为呢该公司在关键领域处于领先的地位。他说呀，特斯拉的重点是自动驾驶和能源存储，他预测特斯拉的股价在5年内将跃升到1500美元啊，和现在比呢要上涨的650%，要将近7倍啊，翻6.5倍的这样一个程度。他呢是预计全球电动车汽车销量呢将在5年内达到6000万辆啊，是市场普遍预期的3倍多。他也认为呢特斯拉的自动驾驶计划比其他电动车战略呢要重要的多哈。这就是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特斯拉几乎它的股票是每天都是 No.1 啊这样的交易，而且市场非常有意思，对特斯拉的股票从它诞生那天开始到今天全部是两个极端，一个呢就是 short 它，一个呢就是看好它，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位女股神哈。那我还是请这个Max 来给我们看一下特斯拉的这只股票。我们看到呢特斯拉就在昨天在我们加州哈宣布呢它这个新的总部吧，就是这个总部要扩厂啊扩张啊，这也是一个动作的标志了。同时呢我们看到呢特斯拉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举措嘛，就是不断的降价，它这种降价呢对它的一些竞争对手，它的竞争对手的利润是非常的低，甚至是都在赔钱的状态。那么它现在呢在抢占市场的这个策略真的是一个非常具有冒险精神的这种企业家的精神吧。那么它呢如果能够抢占这个市场这样的方式的话，可想而知哈，就是未来这个电动车在各个国家政策倾斜的这种情况之下，也是不是它真的是能够涨到1500块呢？好 ，Max。
特斯拉1500啊，那个距离有点远了，因为它最高是2021年11月啊，在407块左右啊。然后长期来说，当然它是看涨的了，只是讲短期内这就。在一年内啊，长期5年以上它是看涨，但在一年以内整体来说其实还是看跌的。OK， 但是在过去一个月，它是从大概100啊，过去一个多月了啊，过去一个多月大概是从108块、啊、一路飙升到差不 200块左右，也增，所以一个月内它是看涨，所以短期内是看涨的，但是中长期还是要观察一下啊。当然更长期它是看涨的，只是在什么价位买入，我们可以观察大概130左右。
嗯，啊，这是今天的特斯拉哈。第二个呢，我是先讲一些企业的消息哈。第二个呢是很有意思，我们知道现在这个Chat GPT 啊，它是火爆的不得了啊。我们Max 给我们来先看一下恩伟达呀 ，NVIDIA。NVIDIA 呢今天是成交是第二名的，整个的这个股票市场上啊，它呢今天收跌了1.6%哈。现在呢这个高盛啊将它的这样的股票呢由中性升至买入，目标价呢由$226呢提高到$275。他呢就是认为啊他的这个增长会重新加快。高盛的这个报告当中是说恩伟达第四季度的业绩令人印象深刻。他呢是认为呢主因啊就是游戏的收入的增加以及费用管理的严格。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个 ChatGPT 它所使用的人工智能这个晶片啊，据恩伟达的这种他的 CEO 他自己说呢，只有他们能够提供啊，能够生产。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他本来就是游戏当中啊和 AMD 是竞争啊，这个大佬一个啊 ，Number One， 再加上 AI 的话，那他真的是要雄起了吗？就是这个，今天我们要去看一下恩伟达，来给我们看一下短期、中期和长期这只股票。
嗯，恩伟达 NVIDIA 啊，现在股价是$232哦。然后如果你讲长期的话，当然5年以上它是看涨的但是一年以下整体来说其实还是看跌的。也当然如果我们短期内我们讲半年内一年内甚至是一个星期内它是看涨的。也它在过去半年内它从112块它的谷底啊，就飙升到现在是232左右。OK， 但是能不能突破286的这个关卡，还是有待观察的。但是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了，只是在什么价位我们投资比较妥当，那可能可以观察一下，在130，也是130左右啊。
130左右，现在232耶。
对呀、啊，它现在整体来说是看涨的，所以你也是可以选择买入一部分，少量买入啊，然后储备一些资金呢、如果逢低可能再收，再买入。
嗯，啊，这是恩伟达哈，嗯，和恩伟达，我刚才说了，这个 ChatGPT AI 智能这部分已经成为了新的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引爆点，所以呢，各家哈这种科技的大佬小佬们都在往里冲啊。今天呢，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它的那个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呢，他推出了一个叫做 Meta 人工智能大型语言模型哈，叫做 Large Language Model Meta AI， 简称叫做 LLAMA。然后他呢是在他这个社交媒体上说呀，他们这个 LLAMA 呢是目前水平最高的大型语言模型，目的是帮助研究人员推进他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工作。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啊，把它叫做 LLM 哈，可以呢消化大量的文本数据，推断文本单词之间的关系。随着计算能力的进步以及输入数据及与参数空间的不断扩大 ，LLMA 的能力呢也会相应的提高。它现在呢就本身就能够执行多种任务，包括文本的生成、问题的回答、书面材料的总结等等。扎克伯格呀说 ，LLM 呢在自动证明数学定理、预测蛋白质结构等更复杂的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它这里边呢有一个啊是外面的一个看点，是因为最近大火的这种 ChatGPT 呢，它也是采用 LLM 的构建的聊天机器人儿啊。那么这个呢 ，Meta 在它自己的官网当中说，这个 LLAMA 呢有什么7B、13B、33B 和 65B 四个基础模型，大多数的基准测试中都优于 GPT 3.5 前身啊等等，就是。ChatGPT 所采用的那种模型哈， 然后呢 ，Meta 还宣布，他们将会针对学术研究者共享期模型哈，正在接受研究人员的申请。而相反呢，像 Google 旗下的这个 DeepMind 和 OpenAI 则不公开呢训练的这样的一个代码啊，这是 Meta 他们所今天宣布的。在2021年呢，这个关于智能方面的一份媒体的调查显示 ，AI 专家们通常把这个 DeepMind、OpenAI 还有这个 Fire， 就是Facebook AI Research， 称作该领域啊，就是人工智能的叫做前三甲啊，前三甲。那我们看到呢，就是今天 Meta 也冲入了人工智能的这个领域，但是效果怎么样啊？未来怎么样？我们这个周末啊，看看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他目前还没有把他这个模型和他的这些脸书啊、社交媒体啊去捆到一起去用去。好，我们也今天看一看 Meta 的这只股票 Max。
Meta 现在股价是$170哦。从我们讲五年以下，它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OK， 但如果当然短期内在一个月内甚至是半年内啊，它就开始回升了。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如果长期投资，其实还是要观察大概$100左右啊，看它是那个关口是能够站稳的那个关口，还是会持续往下跌。因为整体来说，一年内甚至五年内也是看跌。
嗯，好，那这是 Meta 哈。再说一遍，我们给大家分析的企业的消息、发展的趋势，但是我们的说呢，不构成您自己的投资指南啊，您自己在自己呢去做一下判断。接下来我们看一只今天值得观察的股票是波音啊，波音呢今天是美国管理公司啊，说管理局啊，说是因为文件的问题，它又停止了787梦想飞机的交付。前两天因为这个消息还让股市升了一下哈，然后呢，波音的股价呢在盘前交易当中就下跌了约2.5%。今天呢收盘的时候呢，它继续哈收跌，最终是收跌4.8%，现在每股是198.15块。也请 Max 我们来看一下波音的短期、中期的走势。
波音如果是短期内，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 ，OK， 但是半年以上它就开始回升了。只讲它现在到了它在五年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长期，所以如果我们讲长期投资的话，可能还是需要观察一下。还是需要再观察一下的，大概可能可以观察大概120左右。
波音哈，波音还有一个，大家如果很喜欢战斗片的话呢，他们今天也宣布了一个哈，他们要在2025年停产的超级大黄蜂啊 ，Super Hornet 这个战斗机。叫《壮志凌云》当中那个独行侠当中所表现的美军的那个战斗机啊，就那个。然后呢，十年以来呀，他们随着订单的减少，波音的战斗机生产前景不确定。他们呢会继续生产 F-15EX 的战斗机，并表示呢将把资源集中在支援飞机和潜在的新一代载人和无人喷气式的飞机上。一共哈军售方面的这个交易啊，占波音收入的一半左右。那如果国防业务减少了的话呢，又是新合同在减少，再加上五角大楼对现有项目减少拨款，那么这些呢项目当中就包括这个超级大黄蜂哈，就是不产了啊。这是伴随着很多人哈是一代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空中的英雄吧啊，将是2025年就没有了啊，这是一个波音的故事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高盛哈，这也是今天的大家都在关注的。他们是批准了一项新的股票回购计划，回购规模呢不超过$300亿，但是呢已经相当于这个银行市值的近1/4哈。他没有呢给出这种回购授权的到期日到底是会是什么时候，但是本季度已经回购了大约$22.5亿哈，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今天呢它是逆势小涨了将近0.1%左右哈，它现在每股是$363.85。那我们看一下高盛。
高盛我们现在$360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也在 短期、中期和长期是看涨的。所以当然现在它最高股价在2021年9月是来到411亿美元，所以现在360多美元它是属于比较高位的水平了。OK, 能不能突破410亿美元还需要再观察。当然如果你想要在比较便宜的价位买入的话，可能可以观察大概290美元左右。
嗯，好，接下来我们看华纳兄弟啊，代号呢是 WBBD 啊 ,WBD, 它呢今天是跌了 1.14%, 它每股呢是15.5块。华纳兄弟呢它是季报，然后呢它的季度收入没有达到预期。首席执行官呢发出警告说，美国的广告市场啊仍然非常具有挑战性，所以呢他们在盘前交易呢跌幅呢就下跌超过3%哈。那么最终呢还是收盘的时候跌了1.14%哈，小幅的跌幅收缩，有所收缩。我们看一下它的股票的走势。
Warner Brothers 现在是15.5块美元哦，大概它的价位啊，如果是讲短期内的话，在半年以内啊，它是看涨的啊，但是如果更长期来看的话，整体来说其实还是看跌的，长期来说 ，OK, 5年以上，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再观察的，这个可能可以观察大概9-10美元左右。
嗯。那么下一只呢是 Beyond Meat 啊，这是人造肉，它的股价呀在盘前呢大涨了近13%，收盘的时候呢仍然是保持了这样一个涨的幅度哈，收盘是涨了10.15%。它呢今天是怎么回事呢？是它的这个季度报告啊，亏损有所收窄，那么也去涨。股市的奥妙就是好于预期，低于预期，这股市呢就上下走一走。好，那我们看一下 Beyond Meat。
Beyond Meat 的话整体来说它其实还是看跌的，它在2019年7月的时候来到差不多234美元的价位，现在是18美元差不多18美元，所以它几乎是在谷底了，接近12美元左右，所以当然它下跌空间有限了嘛，对，这相比它的最高价那我们其实还可以再观察一下。
好，另外一个呢代号 SQ 哈，叫做 Block, 它呢是一家移动支付公司，它呢是预计呢在今年结束的时候呢调整以后的利息税收折旧摊销前的收益呢将会有所增长，所以呢开盘前哈受消息的鼓励上涨了6%，今天收盘的时候呢仍然是维持了4.29%的涨幅，现在每股是77.36块，代号 SQ 哈 Block。他怎么弄这么个代号呢？我再看一下，我有没有看错？
Block 是77美元吗？对。
对，77.36块，它真的是 SQ 哈，这代号 OK。
哦 ，OK，SQ。整体来说，它在差不多2021年呢，它2月的时候来到276美元哦 ,OK, 然后276，然后2021年8月又来到267美元，这个是它的高峰了 ,OK, 然后在如果整体来说长期来说了10年以上的话，它其实还是看涨的了，只是现在也是属于比较低的价位了。OK, 但是在短期内我们讲一年内它还是看跌的。
OK,
我们需要可能再观察一下了，观察可能在40美元左右。
好，我们最后观察一只股票哈，叫做 Kavana 哈，这个二手车 CVNA, 它那二手车销售公司呢它是季报亏损幅度大于预期，销售额也没有达到分析师的预期哈，在盘前下跌 3.4%, 今天收盘的时候大跌了 20.46%。Max,
OK, Carvana 8美元呢，它的股价，我们看整体来说，其实它都是看跌，也长期来说，它最高股价在2021年 八月来到$360了，现在才$8罢了，它就是几乎是谷底啊，它最最低可能来到$4，也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观察一下$4，看看那这样，因为它也下跌空间也不多了。
好的，非常感谢 Max 哈，祝 Max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周一同样的时间再见。
再见。